翻开历史古卷，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重要的大时代，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传奇，乘坐时光，走读大历史。
英雄谢幕，韩信传奇精彩的一生画上了句号。他的丰功伟绩毋庸赘言，后人用寥寥十字概括了韩信的一生：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知己即萧何，两妇人即飘母与吕后。当远在赵国的刘邦听到韩信离去的消息，他将如何应对？解决了这场内斗，刘邦会将目光投向哪里？ FM 101.1 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公元前196年春天，刘邦从战场回来。这次出征，他没有干掉陈豨，但是成功的斩杀了韩王信，也算是了却一桩心病吧。听说刘邦回来了，吕雉赶紧就到了洛阳。一看到刘邦，第一件事就告诉他淮阴侯韩信谋反被杀的消息。刘邦一听，不由得悲喜交加。刘邦之喜在天助汉朝诛灭反贼，悲的是韩信英雄一世，不善始也不善终，可惜了，真是天意呀。他在外战场杀韩王信，吕雉在内战场杀淮阴侯，正所谓男主外女主内，夫唱妇随，天生的绝配呀。既然人头落地，尘埃落定，那就让韩信入土为安吧。刘邦送葬的时候追问吕雉，韩信死前有没有留下什么话呀？吕雉说，韩信留了一句：悔当初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尔女子所诈，岂非天灾。韩信这话就是说呀，我后悔呀，后悔当初不听蒯通的话三分天下，以致落到被吕雉这个小女人害死的田地，这真是天意呀。刘邦一听蒯通这个名字，敏感的跳起来，又一个反臣呢、抓起来。要捉蒯通并不是难事，因为蒯通没有像商山四皓那样逃到山里，而是在齐国首都临淄装傻保命。蒯通这套骗骗别人还行，要想骗刘邦啊，那是痴心妄想。刘邦根本不把蒯通当神经病看，直接就问了，你是不是曾经教韩信谋反呢？蒯通倒吸一口冷气，直着腰板回答，没错，我是教韩信谋反，可惜他不听我的话，如果肯用我的计谋，陛下你今天还能安稳地坐在这儿吗？奶奶，蒯通一个破落户有什么资格挑战我皇帝的尊严？刘邦一听拍案而起，疯狂地叫道，拉出去，拉出去，给我煮了。煮我？蒯通一愣，狂叫道，陛下，我冤枉啊。教人谋反，罪孽深重，主你还冤枉？你冤枉个屁呀、就是千刀万剐都算便宜你的。蒯通挺身而起，陛下，我给你打个比方，像尧这样的贤君放到今天，还是会被春秋盗直的狗追咬。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狗只忠诚于它的主人，根本就不管对方贤与不贤。再说了，想当皇帝的人可多了去了，人人都想为其主干活争天下，是不是你要把他们全都通通煮了才解气呢？刘邦一听，哑口无言。他想想，世间之事便是如此，蒯通一日为人谋，一日就为人走狗。狗的本性是除了不咬主人之外，其他全都不顾。别说蒯通了，自己手下这帮兄弟何尝不是如此？刘邦自己不也说过，萧何是管家，是工人，其他的像什么樊哙、曹参、灌婴之徒，他们是公狗。刘邦长叹一声说道，哎，好吧，放了他。于是蒯通就被释放了。刘邦接下来要办的事儿还有很多，比如给韩信办个葬礼。办葬礼必须得有陪葬啊，陪葬就是梁王彭越。没有人知道好好的梁王为什么也生病了，身为诸侯听命天子理所当然，说生病了往轻处想偷懒啊，往深处想那就是对抗。刘邦回到洛阳，仔细琢磨这个事儿，觉得彭越造反的几率大于生病。彭越对外诈病，打的他就是造反的主意。可是彭越跟韩信不一样，他为的只是保命。之前刘邦多次征调彭越，彭越已经很害怕了，他本来想亲自去长安谢罪，但是将军护哲的一番话让他改变了主意。大王，你开始不去，现在已经让刘邦生气了，一去肯定就被抓起来治罪。不要说远呢，淮阴侯韩信就是个例子，坏事要做就做到底，不如真反算了。彭越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怎么办？去，死路一条，不去还有保命的可能。于是梁王干脆就把装病进行到底，等待时机，时刻准备造反。然而彭越的兵车还没来得及出动，他的阴谋就泄露了。告密的人就是他的司机。刘邦果断决定当即擒拿彭越治罪，但是要捉拿彭越谈何容易啊，刘邦对付韩信的那招肯定不管用了。刘邦迅速组织起一支由使者带头的武装小分队，悄然出动前往梁国绑架彭越。偷袭队没有辜负刘邦的厚望，他们瞬间就完成了任务，成功的绑架了彭越，把他囚禁在洛阳城。彭越反行已露，证据确凿，灭三族势在必行。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刘邦没杀，而是赦免死罪，贬为庶民，流放蜀地。彭越一步一个牵引的离开洛阳城。回首这一生，彭越怎么也想不到，当年的中原英雄竟落到了被流放的境地。彭越只觉得万分冤枉，真想好好找一个人倾诉倾诉。当彭越到了正线的时候，机会来了，他碰到了吕雉。
在政治人物的心目当中，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天下大定，时过境迁，皇家与异姓诸侯王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逐渐发展成为主要的社会问题。 两个韩信的离去，已为彭越敲响了悲剧的丧钟。彭越能从韩信的身上参透这点吗？遇到吕雉是福是祸？ FM 101.1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彭越一看到吕雉，这眼泪不由自主的就落下来了。他冤呐、啊！想要谋反的是他的手下，不是他。他什么都没做，他是清白的。彭越心想，吕后是个女人呐、啊，女人嘛，心肠总会比男人软一些。自己这么一哭，吕皇后说不定就动了恻隐之心，进而觉察到他的冤情。到时候回到洛阳了，在皇帝面前帮他美言几句，他那点小小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刘邦以谋反为借口，将彭越贬为庶民。虽然他其实并没有谋反的意图，但他也认了。他不想被流放到人生地不熟的四川，想要回到自己老家，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吕雉说了，你想回老家呀，没问题，走吧。跟我一起去洛阳吧，我帮你说说情，让皇帝满足你的愿望。听到这句话，彭越不禁又落下几滴眼泪。他很想拿出点什么大礼来表示谢意，但如今他已经一无所有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对吕雉说一声谢谢了。谢谢多少钱一斤呢？我不要你的谢谢，我只要你的人头。吕雉回到洛阳，对刘邦说，彭越是个牛人啊，战斗力很强的，如今把他流放到四川，迟早是个祸害，不如把他给做了，以绝后患，所以我又特地把他带回来了。刘邦看了看吕雉，心想，这婆娘啊，比我还狠啊，既然你要杀，那就杀吧。三月，寒气未尽，洛阳城的春天被一层阴冷的杀气笼罩。刘邦命人把彭越的尸体剁成肉酱，把它分成礼物，每个诸侯王送去一份。最后，刘邦还下令把彭越的人头挂在洛阳城外，并且下诏，有敢为之收敛哀嚎者，杀无赦。诏令才下，这不怕死的人就来了。这人正是梁国大夫栾布。栾布梁国人，彭越曾经帮过他，当年燕王臧荼赏识他，拜他为将军，后来臧荼造反被刘邦打败，栾布沦为俘虏，彭越向刘邦求情，为他赎身，并拜他为梁国大夫。对栾布来说，彭越给了他第二次做人的机会。栾布决定生为彭越人，死为彭越鬼。今天栾布就是来为彭越收尸的。三月萧瑟的阳光冷冷地刺在脸上，栾布跪在悬挂空中的彭越头前放声大哭，他一边哭一边以沉礼向彭越汇报工作。栾布这一幕震动了整个洛阳城，狱卒马上把他逮捕，但又不敢杀掉，押到了刘邦面前。刘邦破口大骂，杀彭越不过是杀一儆百，吓唬吓唬异姓诸侯，你栾布不识抬举的破坏我的算盘，你眼瞎耳聋了吗？行，如果你想死，我马上就成全你。来人，把他押下去煮了。栾布巍然屹立，看着刘邦说道，死不足畏，清军听我一言，再煮不迟。刘邦问，何言呢？栾布说，首先没有彭越 就没有你刘邦当皇帝的今天。想当初，如果彭越和项羽联合，你必败无疑呀。最后，彭越选了你，平定天下，如此之臣该杀吗？其次，你说彭越谋反，这不成立。彭越之前，两韩被斩，惊吓诸侯。彭越之所以称病不随你出征陈豨，不过是出于自保。而且他的反行还没有彻底出现，你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刀剁下去，这该吗？最后，彭越是功臣，杀了彭越，后面还有上百个彭越驻足观看。你借芝麻大小的事儿就大开杀戒，那其他功臣必定人人自危，借机造反自保，这又该吗？我的话说完了，皇上就杀我好了。刘邦愣愣地看着栾布，他的话无异于把刘邦推上了道德的审判台。杀栾布啊，栾布得到了一个杀身成仁的美名，而刘邦却得到了桀纣的称号。你赚了，我赔了，这算哪门子的买卖呢？刘邦不得不马上做出调整，当即赦免栾布之罪，封为都尉。转眼到了七月了，这个时候的英布犹如惊弓之鸟，彭越被诛，他还在野外打猎呢。刘邦的使者给英布送来了一碗人肉粥，这就是用彭越的肉煮成的。英布一看，一股巨大的悲痛和恐怖油然而生。刘邦这么做，无非是要告诉他，不要乱动，一乱动，彭越就是你的写照。英布当机立断，发布命令，调兵遣将，只要长安有风吹草动，马上起兵造反。可是天算不如人算，英布秘密造反的消息还是走漏了风声，出卖他的人是中大夫奔贺。奔贺之所以告他，是因为受了委屈。英布有一个宠妾生病了，在奔贺对门家里疗养，奔贺带了一份厚礼去探望，真不知啊，是奔贺的厚礼有效，还是医生的技术高明，反正这宠妾病好了。摆酒宴请贺奔，吃了几次饭，宠妾这一举动可引起了英布的怀疑了，英布就想把奔贺治罪。那奔贺听到风声只能跑啊。
骁勇善战的英布也难逃被告发的命运，在这个告密的时代，奔贺会受到怎样的风扇？接二连三的反叛会让刘邦有所反思吗？异姓王的相继离去又会对大汉的政治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 FM 101.1 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与前两个告密者不同，奔贺还会使计呢。他写了一封检举信交给了刘邦，并且建议对待英布就要像斩彭越一样，趁他还未起兵一刀剁掉，以免节外生枝夜长梦多。刘邦收到检举书后没有急着动手，他召开了一个高级会议，萧何对英布谋反就提出了质疑。他分析到，种种迹象表明这英布不是一个容易造反的人，如果猜的没错，英布应该是被陷害，所以先把奔贺扣下，再调查清楚下手不迟。 萧何一语正中奔贺的下怀。萧何说的没错，那我就是想要害英布吗？不过你就尽管派人查吧，你要是一查就打草惊蛇，英布一定反。果然英布嗅到了不祥的气息，一不做二不休啊，干掉奔贺全家，立即起兵造反。英布造反的消息传到了长安呢，奔贺不但没有丢命，反而被释放，封为将军。紧跟着刘邦又召集诸将商议对策，大家的意见很一致，既然他敢反，那就打他个狗日的。刘邦一听心里苦笑不已，你们这些武将啊，就知道打打杀杀，也不掂量掂量，收拾英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刘邦讨伐陈豨归来，就一直大病未愈，今天能坐这儿开会，都是因为樊哙把他从后宫硬拉出来的。另外英布之所以能造反，那肯定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像当年天下除了项羽韩信，也就是英布善战无敌呀。刘邦犯难了，必须找一个稳妥的方案才能出兵。一个不上镜的人出现了，楚国令尹薛公。他向刘邦提出了三个假设，上计、中计和下计。英布如果使用上计，刘邦天下失去大半，如果用中计，生死胜败还未有定论，如果用下计，刘邦就可以安枕无忧。这上计是啊，英布向东取吴，向西取楚，吞并齐国，并取鲁国，号召燕赵两国固守齐地，这汉朝大半的天下就不姓刘了。这中计呢，是向东取吴，西取楚，并韩取魏，占据敖仓粮仓，堵住成皋出口，这胜败之数还不可知。所谓下计，就是东向吴，西取下蔡，把重要的物资运往大后方的越国，并与长沙王吴瑞结盟。如果要是这样，那刘邦就可以闷头睡觉了。刘邦说了，狗日的，都杀两个了，竟然还能跟我争霸天下。我都到了耳顺之年了，重病在身，哪有时间精力再跟他玩个楚汉相争啊。薛公，您认为英布会使用哪条计策呀？薛公说，陛下不用担心，他肯定使用下策。英布只管自己高觉加深，不管别人洪水滔天，只管身前享受，不管死后下地狱，所以他想不到上策和中策。刘邦一听心情大悦，薛公还没看见开战，已经看出胜负了。出征之前，刘邦做了三件事，第一当然是奖赏薛公，赐千户十邑。第二件事，废除英布淮南王的封爵，立皇子刘长为淮南王。第三件事，替太子刘盈找了两个讲师，叔孙通、张良，并且调动巴蜀等地的民兵，组织一支强大的禁卫军，守护长安和太子，驻守霸上。办完事后，刘邦是长吁了一口气，终于可以出征了。满朝百官全都为刘邦送行，一直送到霸上。张良也在送行的队伍当中，他整天间是学仙修道，不但没有得到长寿之身，还惹了一身病。张良强撑病体，继续送刘邦前行，一直到了曲游才止步。十年前，张良送刘邦入汉中，也是一路相送，不舍离去，如今十几年的老朋友了，他仍然保持着这种送君多一程的温暖牌的传统。哎，病人相送啊，怎的就叫人如此凄凉？ 此时刘邦不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张良也不是俯首听命的臣子，他们就是一对多年同甘共苦的至交知己。最后张良